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脸书 CEO 扎克伯格要就用户资料滥用丑闻到美国国会作证，美国总统川普证实他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时间，说美朝将互致崇高敬意，美中贸易冲突阴云笼罩，中美的夫妻鸟这个关系是不是已经各自飞了呢？专家认为怎么样适当的运用台湾旅行法事关美中台三边的关系，而美国宣布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之后，俄罗斯货币卢布连续大幅贬值，股市经历了暴跌和黑色星期一。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介绍这小时的头条新闻。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星期二要到美国参议院公开作证，之前他为脸书不当处理成百上千万用户的数据而道歉，他将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参议院商业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上作证，并且将在星期三在国会作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葛雷斯利表示，用户应该知道他们的信息如何共享和安全，并且他希望同扎克伯格一起探索如何在科技安全跟创新中找到平衡。扎克伯格星期一在华盛顿与议员们私下会面，并且发表书面证词，称作为社交媒体的脸书应该做更多努力来阻止该平台及其成员的数据被滥用。扎克伯格说，我们并没有对我们的责任有足够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我的错误，我很抱歉。扎克伯格在声明中表示，脸书正在开始通知被英国的剑桥分析公司所得到的8700万用户的数据，这些个人数据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滥用的。这家公司在去年美国大选中被川普竞选团队聘用，针对可能的川普支持者。脸书认为，大多数受影响的7000多万用户都在美国，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英国也有100多万名用户。脸书允许一名英国研究人员在平台上创建一个应用程序，收集到大约2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随后与剑桥分析公司分享。不过呢，这20万用户在脸书上跟他们所有的朋友、亲戚和熟人进行了交流，导致受影响的用户数量呈指数增长。不过呢，剑桥分析公司表示，它只有30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脸书表示，正在向其所有22亿用户发送通知，其中包括一个链接可以查看他们使用的应用程序，以及如果他们愿意，如何关闭第三方进入其应用程序的说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不但证实美国跟朝鲜已经有了直接接触，而且呢，他更首度的说出川金会的时间。从3月，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在白宫西厢外头宣布川普总统接受金正恩在5月底之前见面的邀请之后呢，川普政府一直没有正式宣布会面的大概时间，只是强调已经在安排。星期天，美国的媒体就报道，美国跟朝鲜已经针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直接的接触。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这样的，在3月的时候，这个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的市长郑义荣在白宫的西厢外宣布了，这个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将在5月底之前举行会面。之后呢，白宫方面一直没有正式的这个讲出具体的会面的时间。那么多次呢，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是不是5月，他也都不愿意正面回答，只说已经在安排了。不过呢，在今天早上的这个内阁会议当中呢，川普总统 统则是不断证实了这个会面的时间，而且呢，还也证实了外界所说的，也就是美国与朝鲜已经进行直接的接触，来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内阁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North Korea, by the way, as you probably said.
另外，朝鲜正如你所见，我们已经跟朝鲜接触了，我们将跟他们见面，在五月或者六月初。我想双方都会互相致上崇高敬意，希望我们能够针对朝鲜无核化达成协议。他们这样说过了，我们也这样说过了，希望这将是一个不同的、能持续多年的关系。之前的总统就该这样做，但他们决定不做，他们无法这样做。但如果是在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来做，那会容易很多。但我们跟朝鲜定好会面了，所以我想全世界都会很兴奋。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金会的相关事宜一直是由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来处理的。他之前也特别在旧金山跟日本以及韩国的这个同样的国家安全顾问呢会面，来讨论这那个川金会的事宜。但是呢，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已经在上个星期离职了。那么同时呢，另外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发言人啊，这个麦克安东呢，也在这个今天也离职了。那么应该说昨天晚上，在星期天的晚上呢，白宫也发出了声明，说很惋惜这个安东要离开白宫啊，并且也感谢他为工作所做的贡献。那我们知道呢，安东他向来是川普总统坚定的支持者，同时呢，他也是属于比较强硬派的人士。那么之前呢啊，我在这个啊关于伊朗问题上，还有一些中国公民的一个议题上呢，有跟他接触过，那他也很详尽的回答了我的问题。不过呢，他也在今天离开了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新任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麦克波尔顿呢，在原本很多媒体期待今天在简报会上会看到他亲自出面来回应各方面跟国家安全有关，尤其是朝鲜跟川金会相关的事宜，不过他今天并没有出现。那或许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会看到更多于来自国安会以及这个川金会安排的相关事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朝鲜愿意跟美国讨论去核化，这是美国总统川普接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提议进行直接会晤之后，平壤第一次具体表态。有关的详情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做了下面这一段连线的介绍。
那美国与朝鲜领导人会晤可能是在什么样的地点，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进展？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华盛顿还是平壤，都还没有对外公开表示川金会将在哪个城市来举行。不过呢，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不太可能在北京举行，而是可能在欧洲的一个国家举行。至于会谈的时间点，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今天早上表示将在五月份或是六月初之前举行，也就是这个时间点呢，是在两韩峰会4月27号之后来举行。至于会谈的内容呢，朝鲜已经证实愿意来谈去核化。不过我们知道，过去几次朝鲜曾经承诺以非核化来换取西方国家的食物援助，以及要来换取这个缓和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不过呢，平壤都没有遵守这些承诺，因此一些分析家也对于川金会这一次是否真的能够确保朝鲜来落实之前的承诺抱着存疑的态度。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呢，不久之前在国务院举行会谈，这也是在金正恩突然造访北京之后呢，他第一次来访问的国务院。当时呢，媒体就问他，中国对于川金会的地点呢是否有所掌握，是不是在北京举行？当时崔天凯并没有明确来提出说明。我们知道，今年换成是中国来举行第二轮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而这项对话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国务卿都将双双出席。在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当时就有一种猜测的声音认为呢，美方可能会通过这个渠道在北京来举行川金会。不过呢，这个可能性呢已经被否认掉了。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消息，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呢，到目前为止呢，比较可能是从原本计划在今年的上半年举行，拖迟到今年的下半年来举行。一位前已经退休的前美国外交官呢， 他表示在川金会之前呢，白宫呢有一些功课要做，那么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Two crucial things that President Trump should be doing.
美国总统川普应该做两件关键的事情，第一，尽可能的密集准备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川普总统应该仔细倾听幕僚们对于过去与朝鲜磋商的历史有什么说明，尤其是朝鲜曾经发展或者计划发展的核项目。他不应该只听新的国安顾问波顿的说法。第二，攸关的是韩国的外交。韩国的聪明外交手段达成一定效果，让解决朝核问题进展到这个步骤。在4月27号的两韩峰会之后，我预计韩国总统文在寅会和川普总统见面，两人取得立场一致，并且就川金会的目标达成共识至关重要。这是白宫的两项重要任务。
美方的消息是指出呢，美国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直接会谈，中国不会扮演太大的角色。而康特里曼呢，他也指出，希望在川金会之后呢，美国和朝鲜之间能够有一连串的跟进会议，来确底的落实朝鲜半岛去核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他也指出呢，不希望这次是雷声大雨点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美中的贸易的一些探讨。现在的美国跟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峙加深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采取新举措，让中国的经济更为开放。习近平星期二说，中国将在汽车投资方面放宽政策，今年降低对进口贸易的征税，对进口汽车的征税，并且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所有这些呢，都是美国在跟中国贸易当中所提出的主要要求。习近平在海南岛的博鳌论坛上面指出，北京并不谋求贸易顺差，希望增加进口。习近平讲话两天前，川普总统表示他看到两国贸易争端结束的迹象。美中两国相继宣布对从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并且都威胁要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习近平在博鳌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到跟美国的贸易争端。另外呢，华盛顿的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在4月9号公布了2018年经济自由指数报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应邀发表了主题演讲。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栏目当中进行的连线介绍。
丽雅你好。
你好平章。
丽雅，我们知道现在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正在针锋相对啊，那么商务部长罗斯在今天的演讲当中是否谈到了这个问题？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在今天这个演讲中并没有直接的谈到这个美中之间目前这个一个在贸易上的一个争端哈。我刚才提到了，因为他今天呢是应邀，就是在这个因为传统基金会今天正式的公布这个2018年这个全球经济自由度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么他在这个演讲中呢，主要是除了谈到就是传统基金会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的重要性以外呢，也特别盘点了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在经济方面所取得一系列的成就，包括这个大幅度削减各方面的政府的监管，通过了这个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减税，还有他就是特别强调就是说重新的审视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和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哈。他说这个很多就美国之前签署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的都是单方面的哈，非常的对美国就是不平衡的、不公平的。他说这个一些国家的政府呢提供的这个补贴不仅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呢也造成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个巨大的一个贸易赤字。他就是指次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间接的应该是说在谈到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目前存在这种贸易的争端，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 所以他就他，所以我们其实他基本上是在重复，就是川普总统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的一个系列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美国希望的是一个自由、公平与对等的这个贸易关系，那关键就是说要这个贸易是要自由的。那么他认为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关税呢是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之间是最低的，但是呢，美国的公司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时候呢，不仅是遇到了这个关税方面的壁垒，而且也碰到很多这个非关税方面的壁垒，甚至包括就是说这个美国最信任的盟友也是对美国的公司有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这个罗斯这个在演讲中主要谈及的一个内容。他同时也提到就是说，对这个川普总统执政这么久以来呢，就是说他在经济方面所取得一系列的成就，他说我们应该就是以事实来评判这个川普政府哈，而不是根据什么推文呢、或者说一些措辞说法来评判。他特别提到了一些数据，就是说你看现在美国的经济呢，这个经济增速达到3%，而之前很多人认为这个速度是不可能的。同时呢，就是美国这个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呢达到45年来的一个新低，还有就是这个消费者的一个信心指数达到14年来的一个新高。他说在川普执政以来已经有25万，就是给增加了25万个这个制造业方面的一个就业机会，同时还有4000多，就是同美国各地啊，就是重新这个成立了有4000多家这个制造业的工厂屏障。所以我相信就是说随着美国的中期选举的临近哈，那个商务部长罗斯所提到这一系列的一些看法和数字，我们会多次听到。
是，那么根据传统基金会的2018年经济自由指数，美中两国的经济自由度如何？
对，这个罗斯在这个讲话中也提到，就是在这个今年这个就是传统基金会所进行这个经济自由度的排名之中呢，美国是排在第18位的，它的得分是75.7，略高于去年。那么罗斯就指出，就是说就是随着这个在明年再进行这样的一个经济自由度的调查的时候呢，他相信美国的排名会提高的。这个传统基金会是从1995年就开始每年都进行这样的一个全球的经济自由度的排名。那么在过去10年，美国这个经济自由度是不断的下滑，从前5名一直下滑到目前的第18名哈。那么他这个罗斯当然把这样的一个下滑归咎于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个过度的政府监管等一系列方面的政策，他有信心认为就是说随着川普政府所采取这一系列的新的这个政策呢，这美国的排名会提高。而且他认为就是说现在川普上台之后，等于说是阻止了美国这个经济自由度下滑这样的一个趋势，现在开始有所回升，达到一个拐点哈。那么在这个传统基金会的自由度排名之中，中国的排名是在第110位，属于大部分是不自由的这一类哈。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全球的排名之中呢，香港一直在过去24年来都是全球经济度最高的这个地区，得分是90.2，其次就是新加坡，还有就是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爱尔兰、爱沙尼亚、英国、加拿大和阿联酋，这是排在前10名的哈。那么最不自由的当然就是朝鲜，其次呢就是委内瑞拉和古巴。平章，
好的，谢谢记者丽亚在现场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看美中关系的一篇报道。中国媒体开始对美国口诛笔伐，中国媒体痛斥美国的理由说美方挑起了贸易战。而1年前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美国同川普总统首次会谈的时候，曾经说有1000条理由要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条理由要搞坏中美关系。现在1年过去了，美中的贸易冲突阴云笼罩，中国媒体就开始说中国不是吓大的，阻止中国壮大要付出惨痛代价。中国领导人汪洋5年前所描述的中美夫妻关系论，是不是已经到了7年之痒的时候？双方是不是在蜜月期间就已经进入了闪电雷鸣的这种口水跟招招见肘的拳脚相加之战呢？有关于这样的话题呢，美国之音的记者海涛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有关的下面话题进行了介绍。
中美这次啊贸易之争呢，引起双方以及世界舆论的这个极大的关注。中国我们知道，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中国将奉陪到底，中国官员也口气极为强硬。我们现在注意到的是，中国媒体现在像你说的那样开始加入了对美国的口诛笔伐，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如果是崔天凯先生他要是代表中国用那种口气讲话的话，中国的媒体大概是不会有相反的报道，肯定都是就是中央高层定的嘛，要对美国展开这个就是不光是行动上，外交部和商务部会用行动，那么媒体呢只好是用这种口号式的宣传来激烈的抨击美国。很多这个文革式的语言也都出来了，就是说好像两个人要打架，我非要把你打垮，打倒在地，不打倒在地是你的誓不罢休，都是这种口气。那么看起来呢，就是现在双方呢就是都处于一种就是在言辞上也非常心力交锋。那么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的媒体他同时要替美国内部就是不同意川普总统这种做法的人要说话，而中国媒体呢是一致于对这个对美对外，所以呢在这是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在对这个事情上和对所有的事件上的报道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分歧。
那么你刚才提到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这方面分歧，的确呢我们注意到在美国许多人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表示担忧，认为呢这会极大的伤害美国自身的这个经济，股市也会这个受到极大的冲击，但中国媒体好像似乎不提这个事儿，就是杀敌一千你要自损八百这样。
中国认为是杀敌一千我自损一百啊，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事儿，特别是最近有这个中新社他采访了一个国家发改委，中国的国家发改委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统筹计划，中国以前都是纪委，都是权力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单位，计划经济叫纪委，现在它叫这个发改委，就发展改革，所有的这个就是宏观的设计都在他们那个那里。他请了一个发改委的高官，一个姓王的先生出来说，就是用各种数据来各种统计说，哎，这回和中美贸易开战对我们中国没什么大的影响，总体上这个可能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是基本上对中国影响不大，它到中国的贸易方面不会有影响，就业方面不会有影响，经济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总而言之，这是打一仗，你们美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杀敌我们可以杀敌一千，我们自损只有一百，他把这个经济上的算的就是对自己这方非常的有利了。但是这是中国的媒体也基本上都是乐于报道这种这个消息和所谓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来源所说的这个报道吧。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那就这就凸显出美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在这方面的区别。美国的媒体是他就喜忧都报，中国只报一方面，只报喜不报忧啊。
不管怎么说啊，信心满满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到目前为止好像媒体关注的这个焦点都是中美贸易战，但是我们注意到从这个星期开始，也就是从星期一开始呢，有点转向了，就是说呢开始关注到即将习近平博鳌论坛已经开幕了，
对
习近平呢将于明天发表讲话，
对
那么开始把这个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它是这个贸易战呢，因为是上星期四、五、六到日这四天呢，就是双方都发表了很多这个措施也好，言辞也好，川普总统也推了很多推文。那么这四天呢，就是大家集中火力讨论这个中美贸易问题。那从星期一开始呢，因为博鳌论坛要开会了，而习近平要去讲话，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呢有好多海外的估计，他又从很大程度上要修补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怎么修补呢？就是说他15年前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曾经承诺过要在某些方面来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而这些方面呢，这些多年来海外抨击说你一直没有做到，所以才引起这次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那么这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如果讲话呢，有很大的方面要重新阐述一下中国在这些方面如何承诺或者兑现当初15年前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39年前的4月10号，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了《台湾关系法》，规范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的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几十年来，美台关系在过去的7届政府的任期之内呢，一路走来发展到现在，实现了从台湾关系法到台湾旅行法美台关系的新发展。有美台学者就认为，怎么样适当的运用台湾旅行法，事关美中台三边的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979年4月10号，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美国国会为规范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后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台湾关系法》。这部美国的国内法规定，本法乃为协助维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与稳定，并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与在台湾人民间之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该法的第二条第二款指出，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注。台湾关系法还特别规定，美国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数十年来，台湾关系法以及1982年里根政府在与中国签署第三个公报及817公报的同时提出的对台6项保证，形成了美台关系发展的基石。台湾关系法生效以来，台湾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台湾关系法不仅是台湾自身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台湾在面对中国大陆数千枚导弹对准台湾的威胁下，必须要在国防上具备自我防御的能力。根据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美国历届政府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尽管中国一贯反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表示，川普总统在上任5个月内就宣布对台大型军售案，展现了美国对台湾安全坚定不移的承诺。他说，台美关系在过去几年的正面发展，反映了两国在亚洲共享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台美对民主自由以及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是台美伙伴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绝不会有所动摇。美台关系的发展在2018年3月16号又跨上了新台阶，川普总统亲自签署了台湾旅行法，而不是让其自动生效。此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这项美国国内法。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时表示，台湾关系法是台美双方共同努力得之不易的成果，是规范台美关系过去近40年来的一个法律框架。他说，台美关系最近又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双边官员的互访以及双方的各项合作项目等都显示，强化台美关系，不管从美国的行政部门、国会的角度，或者是台湾各部门的角度，都是双方共同的强烈愿望，以便能继续朝着全方位多元的方向来推动两国的关系。
所以我想就两国的关系来讲，过去几年来不断的有持续的进展，也可以从很多的具体的例证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非常正面。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台美的关系。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1982年美国和中国联合发表的817公报对美国对台军售产生冲击。不过他说，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发表了调整对台政策的框架，允许除了台湾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副院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以外的官员访问美国，允许台湾高层过境华盛顿以外的美国其他地点，支持台湾加入不以国家为基本会员单位的国际组织等。他说，台湾旅行法的通过排除了美台双方官员层级互访的限制，理论上任何层级的官员都可以到对方国家进行访问。不过他指出，双方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派什么官员到对方访问，主动权都在美国，台湾只有被动的地位。
太过高兴，因为美国是用从他的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出发，来看这个是不是要台美官员互访，而不是说台湾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台湾应该非常审慎的小心应应啊。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台湾关系法确保了台美关系的稳定，并且在这个架构下发展双方的关系，尤其是民间的关系和带有官方的实质关系。他说，这对于台湾的安全有很多的帮助，因为美国根据该法持续性的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这位国际问题专家说，台湾旅行法旨在进一步提升台美之间的关系，因为台湾关系法实施数十年来，美国方面自我设限，双方交往的层次上还主要是非官方，即使是官方的交往，交往的层级也受限制。他说，美国国会推动台湾旅行法，川普政府也被动同意。
那当然我想对川普政府，他也可以顺势把这个台湾旅行法当作一张筹码来运用啊，因为现在就是他的政府的战略就是印太战略啊，这个印太战略里面也还是跟过去的再平衡战略有些蛮类似的，其实就是拉拢相关的国家来这个制衡中国的发展。似乎看起来就是说，川普政府更愿意运用台湾这一张牌啊。
王高成教授说，台湾旅行法的签署显示台美关系的升温。他说，最近美国国务院批准美国厂商受台建造潜舰关键技术所需的行销核准证，表明美国有意提升台美关系。他表示，如果今年六月美国派出比以往更高阶层的官员来台湾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新址的落成，更表明川普有意要制衡中国。正如以往美国历次对台军售一样，美国政府如何运用、什么时候运用、什么背景运用台湾旅行法，派什么层级的美国官员或接待什么层级的台湾官员，都可能对美台关系、美中关系以及两岸关系产生影响或冲击。王高成教授说，台湾旅行法对台湾来说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强化美台关系，而不利的方面是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
现在就是看川普怎么来执行台湾旅行法了啊，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派了这个非常高阶的官员啊，而且去落实台湾旅行法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大陆一定会采取一些反制的作为，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一定是又增加了更多的这个冲击嘛啊，这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一定也会冲击啊。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警告说，如果台湾旅行法的实际操作运用的不好，可能造成美中关系不好，而且会造成两岸关系更严重的倒退。他说，台湾一定要审慎地因应这种发展，不然的话最后可能失望大于希望。展望台美关系的未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未来台美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他说，过去几十年来，尽管双方的关系中也曾有过风波，但他强调，双方继续强化两国的关系都是共同的期待，双方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正在香港访问的英国议会代表团希望了解民主活动人士周庭前不久被阻止参加香港立法会议员补选的法律依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议会中国委员会的一个七人代表团在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格雷厄姆的带领下目前正在香港访问。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希望了解香港拒绝民主运动活动人士周庭女士上月参加香港立法会议员补选的相关法律根据。维基资料显示，周庭被认为是香港自觉派青年社会运动人士，1996年12月3日生，香港浸会大学学生，香港新政党香港众志的常委。该党2016年成立，发起人包括雨伞运动领导人罗冠聪和黄之锋。周庭原为英国公民，2017年宣布放弃英国国籍，以便符合参加立法会地区直接参选人不得拥有外国国籍的法定要求。 香港立法会议员补选名额是2016年10月立法会宣誓风波当中产生的，因为宣誓过程当中有多名主张民主自觉的民选议员的宣誓方式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无效，港府随即决定2018年3月11日补选。不过1月27日选举主任依据立法会条例裁定周庭提名无效，理由是香港众志所主张的民主自觉即使不宣扬港独也同意公投应该涵盖独立和地方自治等选项。维基资料还显示1月28日周庭在递交报名参选确认书的时候表示承认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强调香港众志不主张港独。关于英国议会将调查周庭案，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星期二参加一次公众活动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
周庭这个事情，那个中共就根本就没有道理了，这个也很荒谬的事。因为你说周庭说了什么，这对他个人来讲就是言论自由，
是
他是一个参加选举的人，他是一个政党的代表，这是政治自由，两个自由都给他剥夺了。为什么呢？因为应该说任何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言论然后再去丧失他政治的自由，没有这可能的。我言论自由要是不包括发表政见，那个言论自由就不完全。
报道援引格雷厄姆的话说，英国没有特定的法律限制以某人过去的言论阻止其竞选议会席位。这位保守派议会议员表示希望了解香港拒绝周庭参选时所用的法律到底是什么。在另外一方面，南华早报说在被问到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近期有关言论的争议问题，格雷厄姆似乎因谨慎而回避有关的争议。该报援引格雷厄姆的话说，他不想详细评估没有完全听到的言论。他同时呼吁香港和中国大陆敏感地理解一国两制意味着什么。他说一国两制非常敏感，因为它涉及两方面的观点，中国的一中就是一个国家，因而排除一切其他选项，而两制则意味着言论自由，二者观点需要彼此平衡，最微妙的也许就是了解双方的界限。美国之音曾经报道2014年12月中国不允许包括格雷厄姆在内的一批英国议员前往香港调查，认为他们干涉香港和中国内部事务。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政府呢，因为他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方嘛，英国呢有责任保证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呢在香港呢忠实的履行，忠实的执行。那他当然呢认为呢这个周庭案呢就是违背呢这个选举权利的问题，所以表示关切。在另外一个层次呢，当然呢就是从国际社会对于整个世界的人权状况这表示关心，任何一个地方有违背人权的情况出现，任何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一份子也可以表示关注，也可以表示意见。
格雷厄姆上世纪80年代曾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1984年中英联合公报发表以及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他都住在香港。报道说英国议会的这个代表团除涉及政治议题外，星期一还会晤了香港立法会议员以及特区政府的商务和经济官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之后，俄罗斯货币卢布连续两天大幅贬值，股市呢则经历了暴跌和黑色星期一。俄罗斯富豪财阀的财富，还有大型国有银行以及财团的资产都大幅的缩水。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货币卢布在经历了星期一的剧烈贬值后，星期二继续一路大幅下跌， 截止到莫斯科时间4月10日中午左右，1美元能兑换大约63卢布，1欧元兑换大约77卢布。相比之下，一天前1美元大约能够兑换60卢布。在美国4月6日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之前，1美元大约能够兑换56卢布。俄罗斯媒体说，卢布汇率正在朝跌破1美元兑换64卢布的大关前进。如果西方同俄罗斯的关系继续恶化，卢布在夏季可能会贬值到1美元兑换73卢布到75卢布，甚至贬值到1美元兑换100卢布的水平已经不很遥远。美国上星期五宣布了针对几十名亲普京的俄罗斯财阀、政府高官、国有企业的主管以及这些财阀所控制的10多家企业的新一轮制裁行动。制裁也同样导致了俄罗斯股市星期一开盘后暴跌，市场不理会当天每桶原油接近70美元的较高价格，而是弥漫着一片恐慌气氛，投资人抛售手中持有的所有的俄罗斯股票。俄罗斯两大股指最低时分别下跌了9%和11%。亲普京的财阀杰里帕斯卡以及他所控制的俄罗斯铝业集团这次均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俄罗斯铝业集团的股票价格星期一在香港股市便宜了一半，在俄罗斯股市便宜了1/3。伦敦股市当天则停止了美国投资人购买杰里帕斯卡所控制的另一家能源公司的股票。俄罗斯铝业集团已经通知自己的客户暂停使用美元支付结账。一些西方银行也宣布关闭杰里帕斯卡旗下的一些公司的美元账户。俄文版的福布斯杂志说，杰里帕斯卡的财富星期一减少了1/4，损失了13亿美元。50名最富有的俄罗斯财阀的财富在4月9日一天总共缩水120亿美元。但公报援引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的数据认为，27名俄罗斯最富有的富豪财富在星期一总共缩水了160亿美元。公报认为，损失最大的是杰里帕斯卡的生意伙伴、前副总理和财阀帕塔宁。帕塔宁的财富当天缩水22亿美元。帕塔宁虽然未被列入制裁名单，但杰里帕斯卡与帕塔宁共同控制着大型镍业企业诺里尔斯克镍业集团。这家世界大型镍业集团的股价星期一也大幅下跌。此外，俄罗斯储蓄银行、对外贸易银行等大型国有银行的股价也同样剧烈贬值。对外贸易银行总裁科斯金这次也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中。俄罗斯股市星期二开盘后已经好转，莫斯科证券交易指数上涨，但俄股指数、对外贸易银行的股价继续下跌。美国星期五宣布的制裁尚不涉及俄罗斯涉嫌企图在英国毒杀前间谍。市场分析人士说，如果美国未来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行动，俄罗斯金融市场将会有更大的震荡。此外，如果更有严厉的制裁措施出台，比如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购买俄罗斯的国债，以及禁止购买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或是对俄罗斯关闭国际金融转账系统 SWIFT 等，俄罗斯经济将会遭受更严重的打击。美国未来是否以及将何时继续制裁俄罗斯，谁将会被列入新的制裁名单，以及西方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对峙激化，这些不确定因素也严重困扰着俄罗斯市场，使投资俄罗斯的资产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不确定性也同样使那些暂时没有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财阀和高官忐忑不安，焦虑自己未来的命运。但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虽然受到制裁的打击，但不太可能指望这些不满的俄罗斯财阀发动和组织政变推翻普京政权。而普京为了表扬财阀们的忠诚，也会对遭受损失的财阀给予补偿。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 政府将会向遭受制裁的企业提供帮助。俄罗斯官方极力淡化股市暴跌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经济的冲击。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关注股市震荡，但认为这同投资人的情绪化反应有关。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利娜说，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将能适应制裁后的新局势。有分析人士认为，世界排名第二的俄罗斯铝业集团遭受制裁，可能导致铝价格上涨，因此一些俄罗斯财阀有可能挽回黑色星期一的损失。前副总理科赫认为，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小城市的居民完全依靠这些被制裁的俄罗斯企业生存，俄罗斯铝业集团等企业如果关门或是减产，将会裁员，当地民生将会受到冲击。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网民认为，政府不应该牺牲民众的福利帮助财阀，财阀们应该先卖掉他们的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金融市场分析师拉祖瓦耶夫说，未来的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但是他对卢布仍然看好。拉祖瓦耶夫说，因为目前的原油价格仍然较高，所以我暂时还看不到对卢布和经济有更多的负面影响。前财政部长库德林也认为，目前较好的原油价格能够帮助卢布汇率的稳定，但有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战如果开打，原油价格将会大幅下跌。股市暴跌之后，作为宣传机器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呼吁更多使用人民币和卢布结算，使俄罗斯经济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维尤金认为，被制裁的俄罗斯财阀和企业使用美元结算的路已经被堵死，由于欧洲很可能会跟进和配合，转向欧元避险也非常不可靠。他说，如果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话，可能使用一些人民币结算，但不少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也同样更愿意用美元结算，因此人民币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中国拉开了要大打一场贸易战的架势，对这场贸易战的来龙和去脉，即使是美中外交和贸易问题专家、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如今呢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是呢，对于观察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人来讲，眼下正是观察美中政治制度对比、观察一党独裁的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好机会。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美国和中国拉开了一场要大打一场贸易战的架势，眼下不得而知的问题一大堆，其中包括局势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最终结局会如何，美中双方究竟是谁赚得多谁亏得多，谁赚谁亏，亏了什么赚了什么，其他哪个国家赚哪个国家亏。上述问题即使是美中外交和贸易问题专家、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如今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是对观察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人来说，眼下正是观察美中政治对比、观察一党独裁之下的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好机会。美国网刊石英4月6日发表分析报道说，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不仅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紧密的控制，而且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行业，其中包括农业、汽车、飞机等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国盈利。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税，中国也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商品征税之后，川普本星期在没有跟共和党磋商的情况下采取升级行动，要求对来自中国的10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由此引发来自共和党内的强烈的批评。约翰·麦凯恩参议员批评川普缺乏真正的战略，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则说，总统选取了一种最笨的办法，简直是要火烧美国农业。时英杂志的文章说，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眼下有一样东西是美国所没有的，这就是团结。因为中国实行的独裁制，人权常常被经常性的践踏，没有人有投票权。川普眼下正在进行谈判，好像是他依然是在私营企业中，他还是自己的私营企业的帝王，而实际上拥有这种权力的是习近平。在中国，没有人能对习近平在贸易问题上的做法提出批评或反对意见。假如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会被封口，而且很可能是用残暴的方式。时英杂志的文章最后说，川普的行动方式好似他拥有习近平那样的权力，这样的做法正在为他输掉最大的交易创造条件。澳大利亚网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4月8日发表文章，标题是，在唐纳德·川普的贸易战走向无章法之际，众人目光聚焦习近平。文章说，在中美贸易战争吵得令人担忧之际，习近平碰巧要在下个星期二上午在人数众多的亚洲领导人参加的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说。在这种时候，在习近平的个人政治权力日益增加之际，他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将会受到更加密集的关注。关注者期望从中看出中国采取下一步行动的迹象。毫无疑问，习近平将把中国陈述为受害的一方，鼓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但同时坚持说中国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威胁和关税，中国必须反击。至于中国还会采取什么报复措施，目前还不得而知。现在已经清楚的是，在川普开始宣布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时候，中国最初试图做出有节制的反应，如今这种努力已经放弃，因为美国方面更加咄咄逼人，强迫中国公开做出让步。去年四月，双方宣传美中两位领导人在海湖庄园融洽的个人关系，如今那种宣传恍如隔世。在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令世界市场为之动荡之际，美国财经通讯社彭博社4月7日发表分析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现身维护中国贸易免受川普攻击。报道说去年在川普上台之前的几天，习近平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为全球化进行辩护，而川普则承诺要保护美国免遭其他国家的侵害。那些国家制造我们的产品，盗窃我们的公司，摧毁我们的工作岗位。在跟习近平有最初的蜜月期之后，川普恢复了他对中国的攻击，威胁要对中国的商品征收高达1500亿美元的关税。这种关税对习近平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为他不能眼看着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从而造成动乱。也不能在上个月获得中共支持取得终生统治的权利之后显得虚弱。中国在近几天里发誓要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来打击在政治上敏感的美国地区，并誓言要不惜任何代价战斗到底。但习近平眼下要克服公信力鸿沟，多年来中国多次许诺要开放经济，但后来却是中央控制加强，政府对中国公司的支持加强，开放金融服务等产业的许诺中国先前也做出过，但是只是在中国公司已经占据市场主导制但是只是在中国公司已经占据市场主导位置的情况下，中国才做出这种承诺。 中国的一些头号贸易伙伴，如欧洲联盟和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上跟川普的观点一致，尽管他们在动用关税撬开中国市场这种策略问题上跟川普观点相左。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陆洋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社交媒体公司脸书它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星期二将到美国参议院公开作证，之前他为脸书不当处理成百上千万用户的数据而道歉。他将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参议院商业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上作证，并将于星期三在国会作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葛雷斯利表示，用户应当知道他们的信息如何共享和安全，并且他希望跟扎克伯格一起探索如何在科技安全与创新当中找到平衡。扎克伯格星期一在华盛顿跟议员们私下会面，并且发表书面证词，称作为社交媒体的脸书应该做更多的努力来阻止这个平台及其成员的数据被滥用。扎克伯格说，我们并没有对我们的责任有足够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我的错误，我很抱歉。随着推动与平壤就去核化协议进行谈判的外交努力不断的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持续强制遣返朝鲜脱北者的行动提出了温和的批评。这些被遣返的脱北者一旦回到朝鲜这个采用压制手段的国家，就会面临坐牢甚至性命不保。根据权益倡导组织人权观察的信息，中国方面在2018年的前三个月至少逮捕了41名来自朝鲜的无证移民。此外，在2016年7月到2017年12月还抓捕了另外100多人。这些移民越过中朝边境，试图从独裁的金正恩政府治下逃离，远离赤贫或者是政治迫害。中国将这些通常被称为脱北者的朝鲜逃亡者归类为非法的经济移民。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中国正在与南太平洋国家瓦努阿图接触，商议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中国跟瓦努阿图均对此予以否认。多家媒体援引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传媒的报道称，尽管瓦努阿图政府没有收到正式的提议，但是中国跟瓦努阿图政府据报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此外，费尔法克斯传媒的报道还称，堪培拉与华盛顿已经在最高层讨论了中国在距离澳大利亚非常近的位置设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4月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有关中方在瓦努阿图建设军事基地的报道是假新闻。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星期二宣布，将在5月9号举行普选，这将是对执政联盟几十年掌权的最严峻的考验。四面楚歌的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在承受巨大的压力，必须为国民阵线联盟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而他需要安抚的是，因为物价上升和对他创建的一个国家基金数百亿美元丑闻不满的马来西亚人。纳吉布上个星期五宣布解散议会，结束了大家几个月的推测。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